李泽华在4月22号上传到推特上的一段视频说，他在被武汉公安强行带走讯问，他们没收了他的电子设备，并且以疫情为借口两次强行将他隔离，目前他已经回到了他的老家。在这个于2020年4月16号制作的视频中，李泽华说，在过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世界变得似乎不一样了。李泽华说，2月26号下午5时许，他驾驶一辆大众牌汽车在武汉市武昌区一条道路上行驶时，前方突然驶来一辆多功能汽车，逆行直接向他的车驶来。李泽华左打方向盘，避免了两车相撞。两车相交时，他听到对面车上有人大喊停车。在光天化日之下，面对突如其来的一车人的拦截，李泽华不敢贸然停车，反而一脚踩油门加速驶过。在高架公路上行驶了十多分钟之后，李泽华终于摆脱了跟踪的车辆。李泽华说，他又开了30多公里到达了当时在武汉的住处。一路上，李泽华给朋友打了视频电话，交代了当时的情况，并通过手机录制了视频上传到网上。李泽华在视频中说，
就直接在路上，我走着走着，突然就直接在前面拦了一个车给我，然后就是一直追着我呀。
在回到住处几个小时之后，公安人员在李泽华两个好友的陪同下敲响了他的房门。在一段交谈之后，李泽华收拾好了私人用品，被公安人员带走，抵达了武汉市青山区八大家派出所。当晚，公安人员对李泽华进行了讯问。李泽华说，
传唤我的名义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24小时之内，我坐在那张铁凳子之上，和很多位来询问我的警官交流了多次，直到2月27号晚的11点左右，所长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决定对我不做处理。
虽然武汉警方没有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拘留李泽华，但是警方说，由于李泽华曾经到过疫情敏感地区，如青山区的火葬场，为了他人和李泽华本人的健康着想，决定由武汉青山区安排对李泽华进行隔离医学观察。尽管李泽华不属于四类人员，即确诊患者、疑似患者、不能排除感染的发热患者和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李泽华说，当晚他坐上派出所所长的车前往隔离点。到达隔离点之后，警方将李泽华的所有电子设备交给他的朋友暂时保管，一直到3月14号的上午，李泽华一直待在这处隔离点的酒店。李泽华说，期间一日有三餐，安全有守卫，每天都能看新闻联播。根据中国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隔离的相关规定，属于上述四类人员在隔离14天之后，如果核酸检查为阴性，则应该解除隔离，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这种规定对于李泽华来说并不适用，中国当局似乎找到了一个既不采取法律程序，又能将李泽华控制起来，断绝与外界联系的正当理由，再次对李泽华进行隔离。李泽华说，3月14号上午，武汉青山区卫健委一行七人开车将他接走，开了5个多小时之后，把李泽华送回他老家江西萍乡市的一个隔离点，严格按照规定继续隔离，直到3月28号。李泽华说，
在整个过程中，警察文明执法，保证了我的休息时间和饮食，对我也很关心。
两次隔离共计28天之后，李泽华终于被解除了由公安人员把守的疫情隔离，回到老家陪伴家人，为下一步的发展筹划。在这段长达6分多钟的视频末尾，李泽华说，感谢所有照顾和关心我的人，愿疫情下受难的所有人能够早日康复，愿天佑华夏，愿世界人民团结。李泽华虽然没有在视频中透露他下一步计划的内容，但是他在视频中道出了坚守其理想和目标的执着。
人心为微，道心为微，为精为一，远之绝重。
李泽华是个90后，今年25岁，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曾经在中国央视做过主持人，后辞职创办自媒体，成为一名公民记者。在今年1月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受另外一位独立公民记者陈秋实在武汉独立报道疫情的鼓舞，李泽华也进入武汉。期间他陆续探访了当地的殡仪馆、疫情严重的百步亭小区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等地。在失去自由之前的直播中，李泽华对于他到武汉实地调查疫情情况的初衷是这样说的：我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我的父母，无愧于我的家庭，也无愧于我毕业的中国传媒大学，无愧于我学的传媒，也无愧于这个国家，我没有做任何对国家不利的事情。李泽华还表示，他之所以要从中央电视台辞职，希望的是中国有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就像鲁迅当年所说的那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才是中国的脊梁。我不愿吞炭为牙，我也不愿闭目塞听。美国非营利公共福利组织人道中国共同创办人周峰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李泽华报平安的视频表明他还活着，但是在中国这个大监狱里，李泽华是没有办法获得人身自由的。此外，视频看上去并非是个自然环境，似乎有些摆设的味道，因此还需要时间观察他到底处于什么状况。
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视频，他返回家警察对他态度很好啊。那么也有人说这个视频中间看到他的也有一些不自然的地方，跟他以前可能那种就是在户外啊，在家里或者什么不太一样这种啊。
在中国被当局关押或控制的公民非但失去人身自由，有时还必须要按照当局的旨意，违心的按照当局导演的剧本做出自我表白，说出一些自己不愿意但必须要说的话，以得到从轻处罚。2014年5月8号，中国央视播放了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的电视认罪。高瑜在电视认罪中说，我认为我做的触及法律的事情危害了国家的利益，我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错误的，我是诚心诚意的接受教训，而且要认罪。在认罪之后，高瑜的刑期从7年减为5年，后来又获得监外执行。在709案中被抓捕的律师王宇，在获悉他唯一的儿子受到当局的威胁之后，按照关押他的人员的要求，多次录制认罪视频，说境外人权组织给他颁发人权奖是境外势力要利用他来攻击抹黑中国政府，对此他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王宇在获释后说，认罪就能得到当局的宽大处理。与高瑜和王宇案件不同的是，李泽华幸运的是没有被当局安个任何罪名。人权人士周峰所说，检验李泽华是否真的获得自由，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他能否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在获悉李泽华在推特上报平安之后，美国之音试图在推特上联系李泽华，对他进行采访，但是到截止发稿时没有收到对方的回复。前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中国问题政论家胡平说，李泽华在被失踪大约2个月后获得自由，可能跟他比较年轻，在披露武汉疫情上没有那么激进有关。他说，中国当局利用疫情期间隔离的规定，无需引用法律条文，就合理合法的把李泽华扣押14天。李泽华在回到他老家后，又被以同样的借口再次扣押14天，而不需要给他安个罪名。
这本来当局要去什么安个什么罪名，本来就是很困难。第一，当然他根本人家没有任何罪嘛。第二呢，就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之下，你可以想象的，那个人们人心普遍的非常不安，特别前期那个疫情相当严重。你要是对他们那个做这种公开的处理，那会引起很多人的这个不满的。所以我想他这前段时间就把它扣起来，但是又不是声张，刚好现在房子他就要是房子过去就不行吧，过去你从这个说法。
对于李泽华在失踪了2个多月后又在社交媒体上现身，周峰所认为国际社会的压力，包括美国国会议员敦促美国国务院调查李泽华、陈秋实和方斌的下落，这些国际努力对于李泽华获得自由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比他更早失踪的陈秋实和方斌至今仍无音讯，令人担忧。周峰所说，陈秋实和方斌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在网上发表的言论表现出比较自觉的民间独立性， 带有反抗意义的呼吁和行动，而这些所谓画红线的东西，当局肯定不能容忍任何人碰的。
我想人们关注他的这个自媒体，主要是因为这样，因为看到一个讲真话、追求真相的一个人啊，有勇气。在中国追求真相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那在这条路肯定还是很危险。
中国官方称，去年12月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累计总共有8万多人确诊感染，3000多人死亡，日前又核增1290例。不过，中国政府公布的确诊感染人数和死亡数字受到外界的普遍质疑，认为中国新冠病毒疫情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要比中国当局公布的高很多。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史建道根据从中国官媒披露的数据，用已知的新冠病毒最低感染率，通过人口流动最短的天数，保守推算出武汉以外中国的实际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可能高达290万。这一数字与英国首相约翰逊从一组科学顾问那里得到的数字基本一致。约翰逊的科学顾问警告说，中国官方宣布的新冠病例数量可能少报了15到40倍。 Media Manipulation Monitor 4月15号发布的报告，根据对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进行分析，得出中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约为14万2000人的结论，比4月17号武汉上修死亡病例数字前的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高40倍。中国是中共领导的威权国家，中国的党媒、官媒主宰和垄断着一切重大事件的话语权。通常在发生任何重大事件和新闻时，中共宣传部都会统一规定发布消息，以新华社的通稿为准。在中国官媒隐瞒疫情，在疫情初期没有及时向市民发出警告，更极力掩盖疫情真实情况下，一些公民记者冒着各种风险挺身而出，更显得难能可贵。独立媒体记者能向公众揭露出官方媒体闭口不谈或不能报道的一些信息。陈秋实、方斌、李泽华这样的公民记者在疫情爆发后进入阵中地带，用独立和客观的视角在社交媒体上向受众展示了与官媒视角不同的真实状况。总部在巴黎的无国界组织4月21号发布的2020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指出，在报告评估的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名列第177名，为倒数第四。中国问题政论家胡平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是有目共睹的。在这种官媒一统天下的大形势下，中国的独立公民记者处境相当危险，当局很容易给你安上一个寻衅滋事的罪名，把你扣押起来。如果是体制内的人员，当局的惩罚手段更多，对体制外的人间接的惩罚手段也很多，因此风险也很多。但是这些人的工作对于民众了解事实真相非常重要，
他们这个出现对我们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那是非常有帮助的。虽然他们由于他们的身份所限，因为他们并不是所谓有牌的记者嘛，很多地方应该去的地方他们未必进得去，他们应该采访的对象未必能够接受他们的采访，也就是没有他那个职业本身给他的方便。但是呢，因为他们毕竟提供了一个普通人的一个视角，让我们能看到一些官方那里不让我们看到的东西。虽然他们看到的东西也特别有限，也非常狭窄，因为不可能看到更多更广的一个事情。但是因为他毕竟提供的是一个真实的画面，因为大家相信他们提供的是真实的画面，而这个画面呢是在官方那里是你看不到的。
目前以独立媒体身份对武汉疫情报道已经失踪2个多月的还有陈秋实和方斌，他们两人也在2月相继失联失踪，目前仍音讯全无，没有他们获得自由的消息。互联网上有消息称，陈秋实已经因所谓寻衅滋事罪被秘密判处有期徒刑1年，方斌以所谓聚众扰乱社会治安罪被判5年。但是这个消息包括他们的罪名还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在李泽华、陈秋实和方斌失踪后，美国国会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班克斯在发函日期为3月31号的信中要求美国国务院调查3名试图揭露武汉疫情真相的中国公民记者的失踪事件。 中国问题的观察人士说，在中国除了李泽华、陈秋实还有方斌以外，在包括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微博、海外社交媒体推特、脸书上披露与疫情相关信息的中国公民，以及披露中国其他突发事件、重大事件的独立媒体、自媒体人士何止千千万万。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